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历经11年冤狱迫害，黑龙江女高级工程师又遭绑架，河北孙兰英被非法关押，美国议员致信当地公安要求放人，秦皇岛海港区国保大队副小兵参与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女士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因为好心告诉人们平安度过瘟疫劫难的办法，今年11月23日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书店附近被南岗区哈西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医院隔离。王梅红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不知不觉中乳腺炎、痔疮、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均不治而愈，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他的亲属、同事、邻居一致公认他是善良的好人。但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梅红因坚持修炼屡遭迫害。2003年10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新华派出所苏雷一伙恶人强行绑架，6-7个膀大腰圆的警察围攻殴打王梅红，他们把王梅红从7楼拽到1楼，硬把他拖上车，又拽着他的头发从车里拖到2楼。后来王梅红又遭到东安区国保大队以队长张富为首的20多个警察轮流逼供，坐了3天3夜的铁椅子不让睡觉，他的脚全肿了。2004年3月王梅红被牡丹江市爱民区中级法院枉判11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种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馆陶县6旬法轮功学员孙兰英女士2020年11月14日在北京被警察绑架劫持回当地，现在被非法扣押在馆陶县公安局。得知消息后，孙兰英在美国的亲属和海外法轮功学员开始积极营救。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斯蒂芬·桑德尔20日直接致信馆陶县公安局，要求当地政府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释放善良的孙兰英女士。桑德尔议员致信河北省馆陶县公安局局长侯庚祥说，孙兰英女士是我区选民的母亲，她的状况让她女儿非常担忧，修炼法轮功是她的权利，我们十分不解她作为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会被逮捕和拘留，希望您能帮助我们确保她安全返回自己的住所和家人团聚。他还在信中说，确保公民的安全保障和人权是政府人员的荣幸和义务，我期望您和我一道承担这些殊荣和义务，我今天写信是要提醒您关注孙兰英女士的情况，在中国对她的监禁已经剥夺了她的精神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希望您尽快解除对孙兰英女士的拘留和监禁，给她公民的自由。2019年6月3日晚上，馆陶县国保队长李俊山带领15人非法闯入孙兰英的住宅，强行抄家，抢走了孙兰英的私人物品，孙兰英女士因此被迫流离失所。李俊山还诬告孙兰英破坏法律实施，在公安信息网上发布追逃信息。11月14日孙兰英在北京市某公园被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拍到，随即被西长安街派出所警察非法盘问和扣留，然后被送往河北省馆陶县公安局。 11月19日，李俊山通知家属，孙兰英被非法关押在邯郸市第三看守所，要求家属在拘留书上签字配合。孙兰英家人拒绝签字，并严厉斥责李俊山执法犯法。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瑞恩·温克勒在2019年7月30日曾致信河北省邯郸市政府，敦促中国政府遵守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言论和集会自由，呼吁中共政府确保孙兰英平安回家。美国国会议员迪恩·菲利普斯也对孙兰英近日被迫害的情况表示关注。据民慧网报道，秦皇岛市海港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傅小兵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运用监视网络、窃听电话、跟踪定位等特务手段，指挥和直接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2019年5月31日，民慧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以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傅小兵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单继珍2020年11月11日的郑重声明：我是村委干部，因听信邪党对法轮功的污蔑，每天早上起来就挨家挨户去拾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拿回家烧了。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诫我，真相资料是救人的，这是阻挡上天救人，要遭报应的，这种事不能干。我因受邪党蒙蔽太深，不听劝阻，一味地干。后来我出现双手颤抖，乱摆动，吃饭喝水连碗和水杯子也端不了，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一名法轮功学员听说我干过烧真相资料的事，看到我双手不正常，就好心告诉我，你用手干的坏事阻挡世人了解真相，不能得救，罪很大，这是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还举了一些遭报应的例子。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不敢再干了，后来手也不抖了，正常了。在法轮功学员的劝说下，我开始看这些资料，明白了真相。现在我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要真相资料看，彻底从内心退出了邪党组织。现在郑重声明，我以前所说所做的对法轮大法不利的一切言行全部作废，我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宗教自由大使表示，中共是最严重的宗教迫害者；加拿大十家团体呼吁对中共践踏人权采取行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近日在波兰举行的国际宗教和信仰自由联盟会议后表示，如果不是最恶劣的话，中共也是当今世界迫害宗教最严重的政权之一。他指出，中共应对此负责， 并要求中共结束其对信仰发动的战争。布朗巴克表示，这些迫害包括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大规模监禁和监视，对待藏传佛教徒、新教教会、罗马天主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他说，中共正在迫害所有的信仰。会议期间，各国代表们探讨了中共用高科技手段迫害信仰的问题。布朗巴克表示，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和脸部识别的高科技监控系统实施迫害。他表示，我们希望阻止这种情况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他说，如果中共没有与信仰开战，中国社会会更加开放，中国民众也会更满意，因为他们可以不被打扰地在和平中探寻和实践自己的信仰。国际宗教与信仰自由联盟是2020年2月5日由美国总统川普发起，国务卿蓬佩奥领导的国际组织，最初由27个成员国组成，目前成员国数目和范围不断扩大。2020年11月20日，大赦国际加拿大分部、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等十家团体发布联合声明，要求加拿大政府对中共政权持续侵犯人权的行径采取行动，并呼吁政府在考虑加中关系时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该联合声明称，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的各位成员深切关注中共政府系统性及持续性的人权侵犯行径，包括中共支持或鼓励个人和团体在加拿大境内骚扰和恐吓加拿大社团人权活动人士。我们再次向加拿大政府呼吁，在处理加中关系时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按照该联合声明所述，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和中国社区的人权捍卫者以及支持民主的人士遭到了中共政权代理人的直接攻击。声明说，这是不能容忍的，而且这也违反了国际人权规范和加拿大法律。声明称，我们对总理特鲁多最近发表的声明表示欢迎。该声明呼吁关注中共政府代理人在加拿大的恐吓和骚扰活动升级。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让那些批评中共的全面恐吓、文化种族灭绝、语言压制、削弱良心和宗教自由的言论消失。在联合声明中，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建议加拿大政府采取以下措施：一、建立一个外国代理人透明机制，以防范与外国政府及机构有关联的个人或组织在加拿大实施干预和恐吓。二、对刑法添加修正案，进一步定义与外国影响及干预有关的刑事犯罪行为。三、调用外国腐败官员受害者正义法及马格尼茨基法，制裁严重侵犯或协助侵犯人权的中共政府官员。四、与加拿大各族裔社区合作，为遭外国政府骚扰的受害者建立报告及支持机制。五、为逃离迫害人士的家庭团聚申请提供加快办理及免费服务，其中包括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或异议人士以及法轮功学员。该联合声明说，如果不采取具体行动的话，只会让中共政府及其代理人日益嚣张，从而导致他们在加拿大境内的骚扰及恐吓行动升级。声明指出，我们的长期经验显示，犹豫会被中共政府解读为软弱，并会被其钻空子。 我们敦促加拿大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并接纳我们提出的建议。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2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义必胜，与大法弟子做好该做的》，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日。正义必胜，但大法弟子必须做好各自该做的事，而不能等着正义自动战胜邪恶。大法弟子必成，但每位大法弟子必须时时修心性，在千锤百炼中炼成真经，而不是抱着各种人心与观念也能自然圆满。一切都在主佛的掌握之中，但大法弟子必须履行使命，才能达成主佛想要的。否则，中共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反迫害、正实法、讲真相呢？至于花了21年时间，迫害还没结束，与我们做没做该做的，做到没做到该做的，修没修到该修到的层次有很大关系。配合政法进程的需要，用有效的方式，包括肉眼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抓住每一个时机，做好我们该做的，才能在既定的时间内达成主佛所要的，否则难免会出现复杂和拖延。重温1997年师父发表的《道法》一文中的法，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师父在《金经要旨·道法》中还说，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让我们拿出神的一面来，抓住时机，帮助更多世人在美国大选这场政邪大战中明辨是非善恶，为他们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抉择。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解体美国大选中的共产魔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美国大选举世瞩目，我也一直在关注着。11月1日，川普总统再次横扫美国五个州，创下48小时参加10场造势活动的记录。二日又马不停蹄赶到四个州参加五场竞选集会，看着一位74岁的老人为了自己的祖国再次伟大，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不辞劳苦地如此奔波，真的叫人感动。我想他可能不修道已在道中了吧。当看到一个个被曝光的拜登与左翼的舞弊行为，系统的、有预谋的，看到主流左翼媒体对川普声音的集体封杀， 对拜登家族腐败丑闻及硬盘门的集体沉默，真的非常失望。我想左翼者完全被共产魔鬼控制了吧，一定是共产魔鬼在世间的代表。更甚者，六千女巫在万圣节前夜施法阻止川普连任，真是直截了当的就用巫术了。这和《封神演义》中描述的万仙阵何其相似。今天一早，中共协党新闻就报拜登宣布胜选总统。我想，川普在走法律程序呢，怎么就宣布了？然后又公布那些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等的相继报道。我竟然有些沮丧了，心想，师父还在美国呢，怎么会这样？一直在关注着，思考着，却把自己置身局外。有时飘过一丝念头，能不能发正念呢？今天看到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知为什么就流泪了。师父什么都能做，但在苦心给弟子提供提高的机会呢？立即发正念，解体阻止川普总统连任的一切邪恶，直至川普胜选。其实关于今天的美国大选，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就已经通过问答的方式明示了。问：网络的时代，假新闻充斥，真假难辨。2020年的台湾与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是。乱世就是乱象，人们想要得到什么好的都很难，这就是乱世的表现。美国在大选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想到川普能够当选，他就当选了。有的人觉得什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结果他没这样。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我说人类是神在控制，神说了算。这个讲多了，讲具体了，影响就度众生，就不说那么具体了。无疑，川普是神选之人。这时我又想起了大纪元郑重声明中的句子：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川普是被神选之人，那么大法弟子该怎么做呢？不应该发正念帮助他吗？我想作为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就是要帮助他正念清除阻止川普总统连任的一切共产魔鬼。个人所悟有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走出磨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在电话平台上，我参与了一个被法小组。三年前，我在大法项目中和生活上遇到了挫折，就此一蹶不振，什么事情都做不来，学法也提不起劲。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可就是调整不过来。家人同修和其他同修偶尔能觉察到我的不正确状态，他们就说，你自己要多学法，把修炼抓好。但是我感觉自己在熟悉的环境中很难改变现有的状态，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有另外一个环境。去年冬天，经同修介绍，我来到电话平台这个被法小组。刚开始，我自身的业力阻碍我珍惜这个被法小组，表现形式就是让我事情很多，今天能来被法，明天就不能来。但是法的威力大，虽然我不能每天坚持被法，但慢慢的我稳定了下来。被法不久，我就开始过心性关。我带一对母女同修去参加游行，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挺关照的，可是回来后对方非常不满意，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还传到我们当地的同修那儿，搞得我狼狈不堪。 这时我已经坚持背法一段时间了，马上就要背转法轮第四讲中业力的转化了。我遇到的这个情况跟转法轮上讲的几乎一样，似乎都不需要悟，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就可以了。可是几经心灵的撞击后，我守住了心性，接下来背法的时候，我的思想清静了很多，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我开始重视背法了。经过不断的背法，我又挖出自己好多的执着心，最明显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那天背法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得把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各种心，人的心多了，所有的心、各种欲望都得去掉，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当背到这里的时候，我愣住了，显示心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以前我只觉得妒忌心、争斗心这些心伤害别人是不好的心，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显示心也会伤害别人。就说那对母女同修，表面上我对人家很客气，但我在他们面前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的优越感伤害了对方，这颗心伤人于无形，是更肮脏的心。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真的很羞愧，很想马上修掉这颗肮脏的心，可是去掉一颗长期被滋养的执着心哪有那么容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回头看看以前的我，时时处处的显示心彰显无疑，自己根本就觉察不到。我在当地是做给政府人员讲真相项目的，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凭着自己的冲劲儿到处跑，故事也很多。几年前大选后，主要由我负责去讲过真相的党派成了执政党，我要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我都在那里眉飞色舞的夸夸其谈，证实的都是自己。如果同修不支持我，我就产生了怨恨心，我也到处去说显示自己悟得好，同修法理不清等等。在显示心的驱使下，自我迅速膨胀，慢慢的就偏离了法。后来项目遇到了挫折，尝试闯关也闯不过去，我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没气了，从此一蹶不振了。修炼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这一退，各种业力疯狂地涌上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什么都不想做，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后来协调人看我状态不好，就派正念强、能力强的同修过来协助我。可是我在变异的显示心的驱使下，衍生出争斗心和妒忌心，牢牢地把着这一摊事不肯放手。慢慢的，我就成了光杆司令。参加背法小组后，我一段一段的背法，一个一个地挖自己的执着心。这期间师父安排我过心性关，有时那个关来的时候简直是剜心透骨。突然有一天，我们项目组的同修爆发了对我的不满，协调人集中反馈到了我这里，说了我很多的不足，然后协调人说他会另外找人负责我这一块。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和其他原因，在我家的学法小组也取消了，平常来往的同修也不来了，同修们好像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感觉是跟大家距离远了，心也远了。我觉察到旧势力要把我和同修们隔离开来，我绝不上当，只要不赶我走，我就要留在项目组里。在这期间也真的是磨练心性，我的修炼环境变了，没有了认可，没有了赞同，当显示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如何摆放自己？我知道这是修掉显示心的好机会，我告诉自己要理性理智的修炼，踏踏实实的修出来。那段时间不仅是一件事情，而是好几件事情同时要面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关。 但无论心里多么难受，我都坚持上平台背法小组去背法。在这个祥和而慈悲的场中，一遍一遍的背法，一点一点的融入法中，大法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自己。我非常珍惜这个背法小组，珍惜这个纯纯净净的修炼环境。除了背法，我也加强了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如何做天人，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道神，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都能。学到这里，我泪如泉涌。二十多年的修炼中，多少次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在遇到车祸时，在各种各样的难关中时，都是师尊慈悲地保护我，我都是靠着法的力量走过来的。我现在只想努力地把法装到心里，学法、背法、融于法中。通过背法，自己的心性不知不觉地在提高，后来我所遇到的难关都一一地化解了，同修和我之间也解开了心结，我们项目组的协调人渐渐地开始给我安排事情，我又回到了救人的洪流中。在电话平台这个背法小组里，除了背法上的收获，也得到了管理上的很多启发。在平台上，背法小组的同修一个接一个地用心读法，大家都觉得这个场非常好。主持同修除了一次又一次地纠正我们背法时微小的偏差，同时还要关照新上来的同修。来平台上背法的人今天多明天少，给主持同修的管理带来不便，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说，只要你来背法，就把心全部放下，就是用心读法，读正确，让其他同修能背，形成一个为他的环境。很多看似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点点滴滴当中考虑别人，常年坚持并能保持心态平和，真的是修炼得非常精进。我扪心自问，我能不能做到？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一丝一念中严格要求自己，点点滴滴中考虑别人。我在电话平台上参加背法小组，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感恩师尊的安排，感谢电话平台背法小组所有同修的努力。以上是自己在背法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好法，走稳修炼路》，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8日。师尊好，同修好，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弟子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感恩师尊加持弟子走正走稳修炼的路。第一部分，背法使我走过巨关巨难。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两年后我遭到邪恶的绑架。虽然我当时学法少人心多，但我修炼大法的心坚如磐石。单位、看守所、家人曾经想尽各种办法逼迫我放弃修炼，我告诉狱警，我绝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因为在我的心灵深处，法轮大法高于一切。当时家人告诉我，
如果不写所谓的转化书，至少要被非法判刑5年。我不动心，开始背法。在看守所大半年的时间里，我背会了红银和师父的多篇经文。我抓紧时间背法，有的是同修保存的，有的是同修一句一句教我的。我每次背同化圆满、登泰山等师父的诗词，都会想起一位同修大姐，她在看守所一句一句地教我背法。后来，这位同修大姐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我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时，也有同修一句一句地教我背精进要旨中的经文。那时我法理不清，不知道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包括被实施酷刑，也不知道用正念否定迫害。虽然当时的修炼境界层次有限，但我依然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和加持。每过一段时间，总有一个精进的同修来到我身边。师父还通过各种梦鼓励我在巨观巨难中往前走，同时也点化我没有休去的人心。一次在梦中，我梦到自己手中拖着看守所围墙铁丝网的3个铁刺棍。醒后我悟到是要休去名利情。我就一遍遍地背师尊在精进要旨中的经文，真修。师尊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我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成为师尊的真修弟子。真修是我背会的最早的几篇经文之一，我反反复复地背真修，这篇经文是否背过上千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背法让我一次次感受到生命的震撼，感受到大法展现出的殊胜和美好。每逢过关或该提高心性的时候，都会有师尊的法出现在我的大脑中，指导我前行。一次，监狱将我关到一个邪恶的黑窝，企图逼迫我放弃修炼，然后做狱警的帮凶。我只身一人面对邪物的人，一波走了又来一波。有一个被迫害邪物的人，以前做得很好，邪物后把许多同修拖下水。他跟我说，他转化了数百人。他还跟狱警保证，让我写所谓的转化书没问题。我在心中否定他的歪理邪说，发正念求师尊救他，他的嗓子就开始疼。正邪交锋了一个下午，一个男的听了一会儿说，你俩谁转化谁呀？我离开黑窝时，狱警说第二天还让他如何如何，可是第二天就不准他再接触我了。我猜想他一定有了变化，但愿他能醒悟，回到大法中修炼，并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从那天以后，邪恶的转化阴谋彻底解体了，邪物者来了监狱，也不让我和他们接触。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在成就弟子。在监狱，我遭受酷刑时也不放松背法。一天，狱警将我悬空吊起，全身的重量都悬在手铐上，手铐卡在手上，可我并没有感到那么痛苦。犯人说我的手都不过血，变成了黑紫色，如果时间长了没有血液循环，双手会被截肢。他们想去求狱警，让我求饶说软话。我不动心，就是不停地背法，发正念，发正念，背法，求师尊。几个小时后， 解体了这种迫害，我的双手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我知道是师尊加持弟子走过了这次巨难。还有一次，在监狱的小号，我被实施酷刑，日日夜夜，双手被扭到身后，靠在地环上。小号的狱警、犯人都穿着棉衣，我穿着单衣，日夜遭冻刑折磨。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冷冻是怎样一种残酷的摧残。那几天，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的小号里，我就坚持背法，背着背着，就会进入一种殊胜美妙的状态。几天后，我转到隔壁的小号，与 F 同修、C 同修在一起，我背会了师父的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小号的最后十天，邪恶对我和 C 同修的迫害十分惨烈，在另外空间里也是一次次的正邪大战。迫害我们的监狱头目是个女的。第十天早晨， C 同修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头老母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我从它身上踩过去。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今天我们能离开小号。果然，那天我们都离开了暗无天日的小号。在监狱被迫害的那几年，我经常梦到另外空间有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也梦到每次往悬崖上爬，再陡再难，哪怕是悬崖绝壁，我都能爬上去。有时是立陡立陡的冰壁，我也能爬到顶端。在监狱，有位同修梦到我有一支神笔，我就配合同修写了许多真相信，给狱警写的信也给犯人看，有的犯人看过都哭了。我曾给几十个狱警写过真相信，有的还不止一封，有时也写控告信。在我离开监狱的前夕，一位在监狱里得法的同修告诉我，他梦到另外空间的许多众生在欢送我。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我做的点点滴滴证实法的事，都是大法赋予我的，是我重视背法后大法赋予的威力，是伟大的师尊、伟大的法成就我走过了巨关巨难。第二部分，背法中修去许多执着心。我刚被绑架不久，一位出去干杂活的犯人回来告诉我，我丈夫来看我，看守所不让见，他在附近的山上坐了一上午，在山上能看到看守所的院子。我听后百感交集，我和丈夫白手起家，刚刚住上楼房，儿子还小，听了这话，感到陷在情中不能自拔，我就背师尊的大法破迷，不停地背，整整背了一上午。放下情，闯过这一关之后，我心里宁静的像一潭清泉。在监狱小号遭迫害那次，有一天上午，我不停地背《再认识》这篇经文，背了整整一上午。背着背着，我找到了自己的魔性。找到了之后，狱警就给我送来了毛衣毛裤。前几年，我和一位协调人同修发生矛盾，明知道和协调人之间产生间隔是邪恶高兴，可是向内找之后，还是放不下自我和证实自己等的人心，心里翻江倒海，妒忌心、怨恨心、恶、魔性、邪党的伪光正等党文化全暴露出来了。发完晚上六点正念后，我就背师尊的法，谁是谁非。背了几个小时后， 感到身上有很多不好的物质被师尊清理掉了。当我去协调人同修家，和他交流向内找的经过和自己这一层次对法理的认识时，同修也向内找，我们消除了间隔。当放不下对孩子的情时，我就被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告诉你，一点也不重要，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你想重了，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我一遍遍地背这段法，实修自己。从黑窝回家后，我被师尊精进要旨二中弟子的伟大这篇经文。师尊说，稳健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记载。怎样才能走正走稳今后的修炼路呢？我找到自己被邪恶迫害的教训，学人不学法，认为发资料就是修炼了，不重视学法发正念。我就大量学法，从法轮功开始，按照顺序系统地学师尊的讲法，学完一遍再从头系统地学，每天学完转法轮就学师尊的其他讲法。渐渐地法理清晰了，自己遇到的事，整体出现的问题，我都能在师尊的讲法中知道怎样去做，并感受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上的种种玄妙。有时我遇到麻烦时，学师尊的讲法，学着学着，师尊就讲到了我遇到的事，就启悟了我在那一层次对法的认识。第三部分，发正念的修炼体会。我在监狱被迫害时， L 同修被劫持到小黑屋迫害， L 同修很坚定，拒不转化，遭到犯人的打骂。我和同牢房的一位同修商议，一起配合给 L 同修发正念。不久邪恶的迫害解体， L 同修从小黑屋出来，他遇到我时说，我知道你俩给我发正念了，我梦到我们是姐妹三人，我最小，大姐二姐一起往上推我。师尊用梦点化同修，再让同修把这个梦告诉我，鼓励我重视发正念。有一年省城的一位同修来到我市周边地区后，和周边地区的多名同修一起遭绑架。我们几个同修那几天从早晨八点开始发正念，一直到发完中午十二点正念才结束。刚开始发正念时很吃力，到了最后我发正念时看见了山清水秀的景象。后来得知省城的同修那天顺利地回家了。有一段时间不断传来警察去同修家抢大法书的消息，我和三四位同修临时成立了一个发正念小组，每天几位同修轮流接力发正念，这组两名同修发正念，那组两名同修学法，那组同修发正念时这组同修学法，我们连续发了大约一周以上的正念。从我们发正念那天开始，本地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警察去抢大法书的事。记得从黑窝回家不久，有一次我被便衣跟踪，回家后怕心出来了，我向内找， 找出很多执着心。我每天大量学法，高密度发正念，有时发两三个小时。三四天后，我感到很多不好的物质被师尊给清理掉了。我的身体和整个空间场都天清体透的，邪恶解体了，我该干啥干啥。我到了退休的年龄，半退休的工作人员拿出协党文件给我看，说像我这种情况不允许半退休。我求师尊，求师尊帮助弟子顺利退休，弟子要正实法，更好地做三件事。这个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每次回家我都向内找，我就相信师尊，相信大法。这件事我一直发正念，可拖时间长了，牵扯很大的精力。一天午后，我求师尊加持弟子，同时发出一念，用大法赋予我的所有神通，在所有空间平衡好这件事，清除干扰我顺利退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后，手机突然响了，让我去办理退休手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几次乘火车出行，我都提前发正念。一次去某地参加同学聚会，回来时突然需要改换乘车，我的包里还有没发完的真相资料，有的同学和老师的包里已经发了破网软件和酒瓶等。我求师尊保护我和同学们一路平安，在我们过安检时让安检人员干别的，让安检的传输带停止工作。我高密度发正念，大家一起吃午饭走路时我也发正念，结果安检的传输带真的停了，两名安检人员在旁边唠嗑，我们一路人顺利通过返程。发正念状态好时，我会感到全身被能量包容着，好像呼吸都静止了。在师尊加持下，我感觉发正念时发出的那一念力可劈山，威力无比。第四部分，以苦为乐。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才知道少年时承受的苦难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这种苦难不但消去我很多的业力，同时也磨练出了我坚强的意志，使我对吃和住没有太多的奢求。刚从黑窝回家时，没有解体旧势力的经济迫害，中午为了省钱和节省时间，我吃凉馒头、白菜帮和豆瓣酱，一边吃一边给同修改稿件。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吃馒头和水果，有时也吃饼干。丈夫不在家吃饭时，我简简单单的能吃饱就行。去年的一天中午，同修来我家，看见我吃的午饭，说：“你吃的连猫食都不如，这样的饭给猫，猫都不愿意吃。”他说完，我俩都笑了。前几年，没有大块的时间备转法轮，我就在做饭时，打开小本的转法轮，再拿大本的压住，一边做饭，一边备法。为了去安一心，我把床挪开，离墙近半尺，床上也不放叠好的被子，这样就没有机会靠墙或靠上被子安逸了。有时放松了，晚上坐在沙发上发正念，发完正念，顺势往后一靠，一舒适就容易懈怠。认识到该去懒惰和求安逸心时，我就坐在地板上学法。第五部分，此生为法而来。 修炼的路上再苦再难，师尊都鼓励着我逆流而上，勇猛精进。有时遇到很大的关和难，有时救人忙的都盼着自己有分身术，有时感到自己忙的都要崩溃了。这时我就在心里说，求师尊加持我，弟子一定能闯过去。我一遍一遍地背师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法。师尊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谢绝了去外地挣钱的机会，为了做好三件事，我选择了一周干两三天的工作。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和同修交流说，我的生命是为了得大法而来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大法摆在第一位。一次同学准备聚会，每人要交多少元钱，那时我从监狱回家没几年，没有那么多的钱，我就双手合十求师尊说，弟子真想去救人，求师父帮弟子化解这个难题。结果真的出现了意外的惊喜，我顺利地参加了这次同学聚会，给我的老师和部分同学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给他们破网软件、酒瓶、真相光盘。这些同学在社会上都有体面的工作，有的在协党部门担任要职。一位老师在旅游景点高喊“法轮大法好”，后来一位同学说，某老师喊法轮大法好，我也跟着喊了。是否去外地挣钱，我也是经过权衡利弊后决定的。当时供孩子上大学，还面临他毕业后买房结婚等，有时感到压力像高山般重压下来。最后我选择的是，我不能去外地。我当初发的愿是助师救度这一方和我有缘的众生，我就走师尊安排的路。我相信我的修炼路走正了，师尊给弟子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事实证明，我没有拼命去挣钱，孩子毕业后该有的房子、车一样都没少，而且孩子的年收入也不低。有时顶着压力做正实法的事实，旧势力会演化出一系列的假象，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做了这件事就会遭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个人的得失放在首位，也许会退缩；如果把救人、正实法放在第一位，就能得到师尊的加持与保护。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一边背法，一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往前走。师尊就把我的怕心、自保的心、为私为我等的人心给去掉了。这时就会出现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迹。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恩师尊加持我走正走稳修炼的路。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